以下是讀經的時間，今天選讀的經文是選自《撒母耳記上》三章一至十節，是在教會提供的聖經舊約第332頁，《撒母耳記上》三章一至十節，舊約聖經第332頁，找到的請聽我讀出。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敬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敬听。经文读毕，以下是讲道的时间。今天的早上，我们有本会的传道蔡永恩传道在我们传神的话语。蔡传道今天的讲题是倾听的耳，我们请蔡永恩传道。
弟兄姊妹平安。有一天呢，我跟一位姊妹聊天，她是一位中学生，因为受情绪困扰，很想找人聊下天。她告诉我，她很不开心，她很不开心。于是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令你这么不开心呢？她说，我很害怕。我问，你怕什么啊？他答我，我怕我不开心。当时我们互相对望，时间仿佛停顿了。事后我检视这一段的对话，我在想，究竟有怕先，还是有不开心先呢？这个时候令我更加明白专注的聆听的重要性。当一个人情绪受困的时候，如果有其他人去协助他厘清他的思绪，找出一个方向或者主题，我相信是会更容易走出情绪的困局。今天和大家看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三章一至十节，题目是《倾听的耳》。在这段经文描述之中，出现了两个人物。第一个是年纪老迈的以利，他是祭司亦都是士师的角色。第二个是少年人撒母耳。故事大纲是，有一天差不多黎明时分，在圣殿里面熟睡中的撒母耳听到有人呼唤他的名字，于是他第一个反应就说：我在这里。然后立刻跑到他的主人以利身边，向以利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 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啊，你去睡吧。如是者，连续三次，撒母耳都听到有人呼唤他的名字：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每次他听到的时候，他都立刻的来到跑到以利的身边，来到向以利同样的问：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之中，有没有试过一个晚上被叫醒三次呢？当你熟睡之后被叫醒的时候，你是有什么反应的？我认识一位温文尔雅的肢体，他告诉我，当他熟睡之后被人叫醒的时候，他是会发脾气的。这个纯粹是一个自然的反应。或许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压力、充满着焦虑的社会里面，睡眠质素呢正好反映着我们里头那种的情绪和压力的指标。能够熟睡到天亮呢，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呢，是一件奢侈的事。当撒母耳仍然以为是他的主人以利呼唤他的时候，当第三次他被呼唤，他仍然的是即时的以必恭必敬预备好的态度来到去到以利身边，来到向以利来到问：是不是你呼唤我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相信我们阅读旧约经卷的时候，一个并不陌生的回答。对亚伯拉罕而言，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神呼唤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答：我在这里。对摩西而言，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里火焰之中向摩西来到显现，当耶和华呼唤摩西的名字，摩西亦都向神来到回应：我在这里。以赛亚先知在异象之中看见神的荣光充满着整个的圣殿，他同样的来到向主回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这个回答方式是表示仆人听见并且来到服从，有一个忠诚的意思在里面。撒母耳的乖巧或许跟他的出身和他的成长背景有关系。当时是士师的年代，在士师时期的末年是一个非常之荒凉的年代。哈拿是一个不能够生育的妇人，当时哈拿承受着很大的羞耻、极大的痛苦。但是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她是一个祷告的妇人，她祷告，她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她向神祷告到一个地步，祭司以利以为她是喝醉了酒。哈拿在上帝面前祷告，迫切地来到求一个儿子，并且向神来到许愿：如果神给我一个儿子，我就要使这儿子尽他一生的日子归于耶和华，服侍神。感谢神，神听了哈拿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儿子。哈拿就帮他起了个名，叫做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听见的意思，神听祷告的意思。撒母耳一个敬虔顺从的生命，刚好呢和祭司以利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的生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何弗尼、菲尼哈同样是在圣殿里面来到长大，同样是祭司，可惜他们没有学识来到去尊重神。圣经里面这样来到描述，以利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他们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以利两个儿子利用他自己祭司的身份和权力去夺取神的祭物。当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三节这样来到描述，他说：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这里描述撒母耳是睡了，这个睡原文有躺着的意思， 同样另一段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二节这样来到描述，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代以色列到众人的事，又听到他们与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苟合。这段经文是描述以利两个儿子和会幕侍候的妇人苟合。苟合这个字在原文里面也都有睡觉的意思。两节经文睡和苟合都是有躺着和睡觉的意思，原来在原文里面呢是出自同一个字词的。同一个字词形容两种极端相反的行为，同样是描述睡。对于撒母耳而言，撒母耳是睡在圣殿里，随时做好准备去服侍耶和华，去服侍祭司以利。对于以利两个儿子而言，同样是睡，睡觉是形容他和会幕里面做事的妇人睡在一起那种不道德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得见撒母耳和以利两个儿子在德行上面和在敬虔上面实在有很大的分别。可惜的是，以利作为两个儿子的父亲，一个家庭爸爸的角色，同时他是以色列作祭司和士师超过了四十年了。以利呢其实是有权利也都有责任来到将两个儿子来到去撤职的，但是以利没有这样做到。虽然经文有提及以利有口头上面来到去指责他们，但是对于两个儿子那种的恶恨，口头上面的指责呢其实是不足够的。以利没有禁止他的儿子的恶恨，也都没有阻止儿子去亵渎神，没有阻止他们用祭司的身份去谋取私利，为所欲为。其实没有阻止沉默，变相是纵容他们这样做，和认同他们的恶恨有什么分别呢？虽然以利能够辨识耶和华的声音，但是以利却没有遵从耶和华的教导。以利他是能够辨认到耶和华的声音，他听得到耶和华的声音。当他意识到上帝正呼唤撒母耳的时候，他能够教导撒母耳怎样的来到向耶和华神去回应。问题是以利听得到上帝的声音，但是他没有在行为上面来到去遵行上帝的教导和神的心意，以致耶和华选择不再跟以利去讲说话。在以利的生命里面，不知不觉地他将神放在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以致耶和华神形容他是不尊重神。或许我们时时都会觉得要听神的话语很难，但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时候神要找一个听话的人可能是更加的艰难。因此我们能够去理解，当神要向以色列说话的时候，他不再向以利讲说话，他选择向撒母耳来到讲说话。耶和华神这样来到去评价以利，尊重你儿子的过于尊重我。耶和华又说，我要为自己拣选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所以耶和华拣选撒母耳。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三章七节，经文是这样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上帝定义来到拣选撒母耳，上帝已经在暗中里面来到察看撒母耳的行为。撒母耳在神的眼中并不是一个陌生人，但是当耶和华呼唤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他竟然听不出便认不出耶和华的声音。相信撒母耳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至少妈妈在家庭里面会教导撒母耳有关耶和华神在以色列里面所行的神迹奇事。妈妈或许也都很乐意的要分享自己亲身的经历，就是上帝怎样来到垂听祷告， 以至今日咧有撒母耳嘅存在。直到撒母耳五六岁嘅时候被带到去圣殿，去跟随以利学习去做一个祭司，点样嚟到侍奉神。或许呢啲咁多嘢嚟到讲，对于撒母耳其实只系头脑上边对耶和华神嘅认识。撒母耳唔能够听得出，唔能够辨识到耶和华嘅声音，系因为佢当时从未同耶和华神有相遇的个人经验，他从未亲自遇见神，亦都完全是没有这个经验。直到以利意识到耶和华神正呼唤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就按住以利的教导来到去回应。当撒母耳对主说：耶和华，请说，仆人敬听。在这个时候，撒母耳和耶和华神的关系已经不再一样。原来当神呼唤撒母耳的时候，就等同神亲自跟撒母耳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我在这里。这段的对话完整来说应该是这样的：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我在这里。撒母耳听到之后，他便对主来到回答：耶和华啊，请说，仆人敬听。创天造地的主亲自的来到主动的去呼唤撒母耳，是几咁奇妙的一件事。由这一刻开始，撒母耳和耶和华一同进入一个新的体验，一个新的关系，前所未有的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从此耶和华和上帝的关系已经不再一样了，撒母耳和以利的角色已经逆转，而这个经验是以利两个儿子从未有过的。神拣选撒母耳成为时代的先知，要来到向以利宣讲审判的信息，要带领以色列人开展一个新的时代。今日上帝藉着不同的方法来到向我们去讲说话。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无论在新约无论在旧约，我们同样可以得到一个很清晰很肯定的信息，就是神是很乐意的，祂是很主动的来到跟人讲说话。在创世纪之中，神对亚当对夏娃讲说话，神对亚伯拉罕讲说话，跟其他的族长去讲说话，对士师对众犹大以色列王先知们去讲说话，神在基督耶稣里向门徒讲说话，对初期教会讲说话，神在启示录里面对放逐在拔摩岛的约翰去讲说话。神是很乐意的来到跟你跟我来对说话，你期不期待神向你说话？上帝是对每一代人来到说话，祂是乐意对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来到说话。今日神藉着圣灵来到彰显祂自己，祂用不同的方法，祂藉着圣经，藉着神的话语，藉着祈祷，教会属灵的长辈弟兄姊妹来到去向你说话。神正向你说话，你能够辨识得到吗？有一位姊妹，她形容她自己的人生呢是顺风顺水，她的人生呢是可以按住她自己的计划来到去实行。她得到她期望里面所要的东西，学位呢，几个学位，成就，嫁得一个如意郎君等等。她自问她自己是很爱主，在教会里面呢她很努力的来到去承担，很尽心尽力的做好每一个服侍的岗位，直到她婚姻关系出现大的裂缝，甚至是去到破裂的边缘。婚姻关系的破裂好像敲响了她人生的警钟，她被打击得整个人变得情绪很低落，感到无助，甚至是很绝望。幸好 去懂得回到上帝的身边，用更多的时间来到看圣经，来到去祈祷，来到去亲近神。他时时都流泪满面，在神的面前来到痛哭，向神祈祷，默想神的话语呢，就成为他一个很重要的舒缓压力的方法。他亦都感到前所未有地跟主耶稣那么亲密的，从未觉得自己呢是那么需要主的同在和主的爱。有一次当他跪在神面前，他忍不住，他又泪流满面，他问神为什么他要经历这些这么痛苦的事情。他不明白了，没有想过他竟然很清晰地听到神微小的声音来到去回答他，因为你没有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当时他内心觉得很惭愧，圣灵光照他，他看到自己过去一直以来的自以为是。在婚姻的里面，有时候他不太懂得来到尊重他的丈夫，甚至是不尊重他的奶奶。回想过去他自己的属灵生命，他以为呢他摆上才干，他能够去荣耀神，他以为他这样做就已经很足够。可惜神却看重的是他的属灵生命，他的为人，神看重的是神和他的关系。神是一直在暗中来到察看的。今天我们要来到去辨识，要来到去听到神的声音，其实并没有一个的秘诀，或者没有一个的公式。要听到神的声音是基于和神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可以解释到，当人没有这种关系的时候，其实人是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或者当人听到的时候，人是不愿意来到遵从神的话语。另外或者会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或者一些软弱深深地来影响着我们的生命，除非神圣灵的启示，否则我们是没办法明白神的真理。讲到这里，我想起美国911事件。美国著名的牧师葛培里牧师的女儿安妮，在911之后被美国一间电视台邀请上去一个早晨的节目。主持人这样单刀直入来到问，为什么神会让这些这么悲惨的事发生在我们中间？他回答，我深信神和我们一样，为件事是感到非常之痛心。他继续来到说，美国人在这几年里面将神在学校里面来到赶走，在政府里面来到踢走，在我们生活中来到踢走。作为一个绅士，我相信神只有默默这样的来到在我们生活中无奈地淡出。当初是我们叫神离开的，为什么今天我们又问神你在哪里呢？某年有人提出学校里面可以不祈祷，因为学校应该宗教中立，学校无权要求学生祈祷。美国人会回答说，没问题啊。某月有人觉得教导人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要爱邻舍的圣经是非常之落伍的，我们不如将它在学校里面来到拎走了。他们继续说，没问题啊。有人说，孩子是有人权的，他们有权接受堕胎手术，更加没有责任通知父母。婚前性行为有什么那么大不了呢？他们说，没问题啊。有人说，工作跟私人生活应该来分开，只要那个总统能够搞好美国的经济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理他的私人生活呢？每一个人都有私隐嘛。他们说，没问题啊。关于毒品、强奸、谋杀、恶魔的歌词只不过是宣泄情绪，舒缓压力，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想做就去做吗？美国人继续说，没问题啊。成年人为社会制定了以上种种的社会制度之后，然后他们又会来追问， 为什么十三岁的小朋友会怀孕的？为什么要有九一一事件来发生？等等的问题，神只有无奈的来到去回答，孩子啊，是你们不容许我踏入你们的生命之中。上帝对于我们的生命是了如指掌的，他暗中来到去察看我们的言行举止，去评价我们的为人。在马可福音十五章八节这样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心底里面来到尊重他，正如在旧约、在新约时代、在今日，神仍然的来到去寻觅愿意倾听的耳朵。倾听的耳朵背后是一颗谦卑受教遵行神话语的心。今日有些什么来到拦阻你去清晰地来到去明辨天父的声音呢？是信心还是是罪的问题？神是很乐意来到对我和你，对每一个人来到去说话的，他是很愿意和每一个愿意听的人来到去说话的。今日神藉着圣灵来到彰显他自己，他藉着神的话语，藉着圣经，藉着祈祷，藉着教会，藉着属灵的长辈弟兄姊妹来到向你说话。神正向你说话，你能够辨识到吗？你听到吗？当神向你说话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好像撒母耳一样来到对主说，父啊，请说，仆人敬听。我们祈祷。父啊，你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你没有转动的影儿，你今日仍然在我们中间，你仍旧对我们说话，感谢你啊！愿我们都有一颗爱你的心，敬畏你的心，去明白你的教导，并且懂得体贴你的心意。让我们靠着真理的灵，能够听得到、认清你的声音，让我们能够从心底的里面顺服，去跟循你的引导，让我们继续的来到去跟随主的脚踪，过一个永神一人的生命。多谢你，赞美你，祷告奉主名求，阿门。